上次说到孟良到幽州去造饭，路经清溪河，在河岸上碰上自己童年时的老邻居赵大伯。这个老头叫赵世藩啊，跟孟良分别多年了，没想到在此处相遇。谈吐之间，老头知道孟良已经成为了边关上将。孟良向老头讲述了自己到辽邦来的目的，老头一听说是盗发，当时跟孟良就说了：“你要盗发呀，那可真比登天还难。”孟良说：“为什么呢？”老头说：“这个萧太后我听说过，爱法如命，他的头发非常的好，披散开之后能垂到磕膝盖以下，据说每天早晨有专人给他梳头，梳掉了一根头发打50板子。他对头发这么样的爱惜，你怎么能把他的头发给弄来呢？”孟良听到这里心中就叫着咯噔一声，他娘的，没想到这事儿这么难办呢、哎，老人家，您不管怎么说宋朝的人呢，对不对？那是啊，您现在还想不想咱们大宋国土？怎么不想呢？故土难离，乡亲为重啊，在那儿土生土长起来的，总难免要有思乡之意。老人家，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是从那边来的，您得帮帮我的忙啊。是啊，我如果能帮得了忙的话，我是尽量的给你帮忙。不过有一样啊，小子，这个忙我怎么能帮啊？我这个钓鱼的，你说能有多大能耐？哎，别小看您这钓鱼的，您可不是一般的钓鱼的，您这个钓的鱼是给萧太后进贡的，就冲这一点您就能帮我的忙。哦，小子，你有话就说，用着我的地方我是尽力而为。这么的吧，不管这个法能不能到来，我得到幽州里边转一圈，我得看看您能不能帮助我，让我到皇宫里走一趟。这倒能啊，我是每7天往皇宫里御膳房送一趟鱼，没人拦我，我有特别的执照，知道吗？你看。说着话，老头又打这船舱板里边拿出个东西来，腰牌，正面两个字是腰牌，翻过来是两条龙在上面刻印着。看这玩意儿没，这是他们发给我的，我就拿这个就能直接进到他的御膳房。你要想去的话，我把这玩意儿交给你，你替我送鱼去，你就可以进去。好，老爷子，有这个玩意儿，那就助了我一膀之力了。不过您皇宫里边还有没有熟人呢？嗨，小子，就干咱们这个的，能跟人家皇宫里的人交上朋友吗？啊，没有熟人。哎，我听人家说呀，可有这么一位流落到这边了，你扶儿过来。老头趴到孟良的耳朵根子底下嘀咕了半天，你要是能见着这位，说不定可真能帮你个忙，可不知道这位他在哪儿呢。
嗯，如果那真的话，那倒行啊。
老头说的是哪位呢？咱们以后再说。老头跟孟良说了半天，最后说，得了，你不管怎么地到在我这儿了，咱们爷儿俩先喝点酒吃点菜，明天你再进幽州。孟良说，好吧，那就这么着了。于是孟良当天晚上就跟赵世芳住宿在这个小船上，老头和孟良喝点酒，共同叙述着当年以往之事。哎呀，葫芦啊，你还记着吗？你小的时候啊，在我胳膊上还拉过一滩青屎呢， 孟良说：“那都记不得了，哎，老爷子，那都什么年头的事了，咱别提那个了。”孟良住到这儿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孟良这匹马呢就在岸边上拴着，交给老头看管，跟老头说了：“今儿个我就替您去送鱼去。”老头说：“对，今儿个是送鱼的日子，您去吧。不过有一样啊，你要替我送鱼去，人家要问你你是谁呀？那你怎么说呀？”孟良说：“那我怎么说呢？那就得说瞎话了。老爷子，这样吧，他们要问我的话，我就说是您儿子，行吗？”“哦，这倒是行啊。不过葫芦啊，你说是我儿子，那你叫什么呀？”“
我呀，起个名呗。”“
您叫赵世芳。”“我呀，就叫赵有德，行不行？”“
行行行行行，这名还挺响亮的。
不过可有一样，您可得记住了，万一他们要来人盘查您，您有没这么儿子，您得说有，叫什么名字您得说出来。”“
啊，那我记住了记住了，赵有德。”“
好嘞。”就这个样子，老头把孟良给摆渡到河那面去了，然后又打这船舱里边搬出两个浅木盆来，这里边都有水，这鱼都在这木盆里边那噼里扑棱来回之浮，每个木盆上面有四个环，环子上面拴着绳子，四根绳往西一拢，两头正好是一条。孟良把扁担往这一放：“老人家，腰牌借我用了。”老头把腰牌交给孟良，孟良把腰牌往后边一带：“老人家，我那匹马就交给您看管了。”“
好吧好吧，葫芦啊，你这个去可得小心点啊，可不能莽撞啊。
放心吧，万无一失啊。”孟良把扁担两头一梳一猫腰，挺身形站起，这挑子就挑起来了。回头见，呼山呼山呼山呼山呼山呼山，挑着这挑子鱼就直接够奔幽州。来到幽州城门这儿就往里走，一看幽州街里边做买的做卖的来来往往，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孟良心中暗想：没想到这么几天的功夫我就到了这儿了，怎么样子能够给六哥把这药引子逃回来呢？一边想着就直接够奔他的皇宫。到皇宫的宫门这儿有人给拦住了：“
站住，干什么的？”
孟良把这挑子一放，扁担往上一撂：“
送鱼的。”“
送鱼的？
哪送鱼的？”“
清溪河边送鱼的。”“清溪河边送鱼的不是那个老赵头吗？”“
对了，那个，那是我爹爹，我是他儿子。我叫赵有德。”“
赵有德？没听说他有个儿子。”这个跟那个说，孟良把话接过来：“
嗨，我跟你说啊，门官老爷，这儿子不能冒充啊。啊，天底下有充儿子的吗？比如您二位，说您是谁谁儿子，您能答应吗？”“
去，别胡说。就说的，我这打比方，我呢，老家是那边大宋朝的，从小跟我爹就分开了，这不嘛，长这么大了，到这儿来看看老人家，偏赶上我爹爹有病，身体不爽，今天呢又是给太后送鱼的日子，所以呢我就替我爹爹来这么一趟。不信您看，这儿有腰牌。”啪，说着话，孟良一撩衣服，把腰牌露出来了。两个门官一瞧，腰牌倒是真的。“你叫什么名字了？”“
赵有德。”“
哦，
进去吧。”“
好，您
回见。”
孟良把这扁担抄起来，挑起挑子来，直接进了宫门。进宫门打听着，就来到御膳房。到御膳房里头了，这些个大师傅一听说是赵世芳的儿子来了，大家伙对他非常热情。“来来来，快点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没想到老赵头还有这么大个儿子啊，这些年他也没跟咱们说过呀。”“就是的，这老头真有意思。来来，快点把这鱼捞起来。”这大师傅拿着刀子就夸鱼鳞， 感情太后等着就在这吃鱼呢。孟良坐在这儿就瞅着，看这些位大师傅怎么做菜。这几位大师傅手刮着鱼鳞做着菜，这嘴还不闲着，互相在询问。哎，我说怎么样啊？昨儿我听说怎么又踢死一个啊？可不是呗，又踢死一个。嘿，真也是倒罢了，就凭我们这么大的幽州，我们这么大的辽邦，就找不出一个响马的人来。嗯，哎呀，这马也太厉害了，真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刀切菜，孟良在旁边一听，没头没尾的，这马也太厉害了，昨儿又踢死一个，什么呀？
啊，师傅，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呀？昨儿又踢死一个。
啊，说的什么呀？是这么回事，黑水国呀，给我们辽邦进来一匹宝马，说是宝马，谁倒是真的是假的，这个使臣呢还在这儿等着呢，说必须得让我们辽邦有人把这匹马能认出名字来，而且能够把这匹马降服，能够骑上，才能把这马给我们。你说这事儿也就真怪，这匹马打进到我们辽邦之后嘛，就没有一个人能骑上的，就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这不太后急了吗？贴住皇榜去了，说谁有能耐来认马，就封他御马官。这皇榜贴出多少日子去了，也没有一个能行的。头一天呢，咬伤了俩，第二天踢死一个，这不吗？昨儿又踢死一个，这才几天呢，踢死俩了。哎，真是啊，什么事儿都有。我合计啊，未必是宝马，还行是他妈的疯马呢。哼！孟良一听，哦，有这个事儿。孟良暗想，我正想要见萧太后，不得其门而入。如果说降服了这匹宝马，那我一定能见着萧太后啊，说不定就能有机会盗取她的头发。对，机不可失。孟良想到这儿说了，
师傅，这宝马什么样？
嗨，咱也没看着啊。那宝马呀，在那个教军场旁边那个马笼子里边拴着呢，一般人见不着。另外呀，降马的时候呢，都太后御驾亲临，像咱们这样的没资格进去，咱没见过，反正四条腿呗。
哎，师傅，这面不行吗？您给我推荐推荐啊。
大师傅一听，什么？给你推荐推荐
啊？我训过马呀，您别看我这样，我在北口外放过野马，我估计这匹马说不定我能把它驯服得了。
你，我问你这个吧，你们哥几个吧？孟良说，我就哥一个。就哥一个？就哥一个你别去了。为什么呀？你要是让那马踢死，老赵家那不就绝了根了吗？啊，这事儿你别逞强。小伙子，逞强要吃大亏的。真要是我们把你给介绍那儿去了，你去降马去了，马没降了把命搭上了，老赵头一来，我们跟人家说什么呀？啊，即使真去，你得回去跟你爹商量商量，看你爹乐意不乐意。
您放心，这事儿甭跟我爹商量，
跟我爹商量我爹也能乐意。您不知道，我真降过野马，什么样的马到我手底下，我300两200两就得服服帖帖的，全听我的。你这宫旁边另一个大师傅过来，哎，我说这边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别看人家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我瞅这小伙子这块挺大，长得挺彪悍，说不定能降马，给他推荐推荐。真要推荐推荐，他要是把这马降了的话，当了御马官，那老赵头不也阔了吗？一步登天了吗？省得老在那钓鱼。可以倒是，不过我这心里没底。
唉，
你告诉他小心点，别让踢死就行。
嗯，
我说赵一德呀，这样吧，我跟你推荐推荐，你想的时候你看着啊，招了就不行啊，你就往下跑，别让马把你踢死。
好好好，那您就给推荐推荐吧。
就这样，这个大师傅在这儿给孟良推荐了一番，推荐到哪去了？推荐到辽邦丞相宋金刚的跟前。这丞相一听说御膳房给推荐了一个驯马的，马上禀明萧太后。萧太后啊，感情心情很着急，决定第二天就在教军场要龙目预览这个人驯马。这个消息一得到之后，御膳房的大师傅告诉孟良了，行了，今儿个你也别回去了。太后说了，明天在教军场就要看你怎么样的驯马。孟良说，行了，就这么的，把孟良留在了幽州了。暂时在皇宫里边御膳房找了个地方安排他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由这御膳房的大师傅把他领到了宋金刚的府里边，交给丞相手底下的差人。宋金刚让差人把他领着直接带到了幽州城里的教军场。到在教军场之后，孟良一看，呵，这教军场挺宽敞，挺漂亮。教军场四面八方都有围墙，正当中有采膳殿，时间不大，一看萧太后带领着幽州城里的文武百官全都登上了采膳殿，威武非凡。孟良站在这就等候传唤。哎呀，心里边暗暗的嘱托自己，老孟啊，可别慌神儿，要是有福的话就把这匹马把它降了，但愿的我能认识这匹马。嗯，正在这想着，就听采山殿下有人喊，太后旨意下，命赵有德觐见。
是。
孟良几步就走到了采山殿下，孤灯往里一跪，
小民赵有德给太后见礼。
就听上面有人说话，你叫赵有德吗？
正是小人。
听说你是清溪河上那个钓鱼老叟的儿子。
对了。
听说你擅降野马。
是这么回事。
抬起头来。
小人长得面貌丑陋，不敢抬头，怕惊了圣驾。
恕你无罪。
是。
孟良一抬头，这头啊没敢大抬，为什么呀？他怕的是这个葫芦计被这捕头精果不严，被辽邦的人看出来，招惹来麻烦。头没有大抬，但是他眼睛往上一翻，看见上面端然稳坐的萧太后。哎呦，孟娘一看这萧太后，听说年纪不小了，长得可挺年轻。
哦，
珠翠满身，霞光万道，尤其是他就注意的那脑袋头发乌黑锃亮。孟娘心想，哎呀，这头发呀，我怎么能到手呢？要不我这阵蹦起来跑到采山殿上，摁住脑袋蹦蹦蹦，我薅下几把来快跑。不行，两旁边这么多人保护着他，我一上去那是非玩不可呀。孟良这心里边就好像有小手在那直抓挠一样，这头发怎么就弄不来？这时候萧太后说话，
赵有德，既然你能驯服此马，朕命你下场驯马让我看来。
是。
孟良说完这句话站起身来往教军场当中一走。这功夫有人过来了，您不要驯马吗？您跟我来，这马在这边呢。
在哪儿呢？
在那笼子里呢。牵出来。这我们不能牵，一开门他自个儿就出来了，谁也不敢牵，谁牵他咬谁。
哦，这么厉害呢，我瞧瞧。
孟良跟着这差人来到这个笼子跟前，笼子上面上着锁，一看这笼子里边果然有一匹马。差人过来把锁头打开，笼子门一开，就看那匹马由打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下子就窜出来，窜出来之后一声长嘶，在这教军场里边就转圈跑。孟良往旁边一躲，掐了腰看了看，哎呦，一瞧这匹马，蹄之背高八尺，头之尾长丈二，刀浪脖，小脑瓜，大蹄弯，小蹄穗，浑身上下半根杂毛微有，是月白色。好马呀！仔细瞧，这马的两个耳朵的后头有突出的两撮白毛，本来它是月白色的毛，这两撮毛是雪白色，比那月白色还白一色。孟良一看这两撮毛，心里边一想，哎呀，这是宝马呀。孟良认识，此马名叫日月萧双透，这匹马这可真是千里的良驹，人世上很少见到，就是边关众将现在所有骑的马还没有一匹能赶上这个的。孟良暗想，这匹马我要能把它驯服了的话，将来我到了发之后回转宋朝，连这马我一定把它也拐走。对，想到这儿，孟良瞅这马，这马还在转圈呢。孟良告诉差人，把龙头缰绳拿来。是，我告诉您呐，这边可不好带，你拿来吧。哎，差人把龙头递过来，孟良把这龙头手里边一拿，裸着缰绳，倒把这手站着，他就瞅着这马，这马在这教军场已经跑了十几圈了，没看着人。这马心里边合计，这是怎么回事呢？每天都有人过来，怎么今儿个把我放出来没人理我呀？哦，大概是没有人。开始这马跑得快呀，后来他一看没有人，自个儿把速度就放慢了。孟良瞅着这马把速度放慢的时候，在马的后边紧跟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提着气，脚步很轻。他瞅冷的往前一纵身，噌，电不灵腰，砰，骑到马身上了。往马身这一坐，这匹马突然发现有人上来了，一声长嘶，前蹄站起来了。孟良一落马鬃，心想：“你背着我吧。”这马前蹄站起来，一看这个人没下去，前蹄一落，后蹄一抬，咣就是一撅子。孟良一落马鬃，身子往后一贴，也没给踢下去。紧接着，这匹马就围着教军长撒起欢来了。烫得烟尘四起，周围众人瞅着，哎呀，这回一会儿就给甩下来呀，盯着吧，怎么样，这能不能踩死，够呛。看着，哎哎呦哎呦呦呦，哎呀，后来这马一气跑了有二十多圈，教军场马道上全都是烟雾了，不仔细瞅啊都瞅不着人和马怎么回事呢。可是后来看着看着，萧太后在上面愣了，怎么呢，那马转过去之后，嗯，驯马的那个人怎么没了？怎么回事啊？孟良啊，给来了手绝的，左手搂着马脖子，左腿在马的前腿当间伸过去，勾住马肚子那边，右腿勾住马的大梁骨，整个身子在马脖子上挂着。孟良在这么一挂呀，这匹马跑不起来了，脖子上压着人呢。这马心里边合计，这小子可够损的，骑马都往身上骑，有往脖子上挂的吗？这下子我多费劲。这匹马咔啦啦咔啦啦咔啦啦咔啦啦，越跑劲儿越不足了。孟良一看这马疲劳了，他瞅冷一翻身，把这个马龙头往他那个嘴上一套，缰绳一扯，带上了。这匹马纵了两纵，窜了两窜，孟良没下去，这匹马服了，跑了几圈在那站住了，头马打响鼻不动弹了，全场发出热烈的掌声。大伙都说，谁说我们辽邦没有能人，你看看这个，想了没有，想了。孟良由打马上腾跳起来之后，一裸丝缰，带着马来到彩山殿前，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双膝跪倒。太后，赵有德降马已毕，与太后见礼。萧太后在上面一看乐了， 都说我辽邦没有能人，这不是能人就在眼前吗？
赵有德，你这马降的不错呀。
说着话回头看了看旁边黑水国的使臣，
怎么样，把你的马降了吗？
黑水国的使臣微微一笑，
太后，马虽然降服了，但不知道这个马的名字他是否知道。
哦，
赵有德，这匹马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孟良一听，
啊，回太后，这匹马乃是世上宝马良驹，此马名叫日月萧双特。
听见没有，日月萧双特，此名可对吗？
黑水国使臣一听站起来，
啊，名字倒是对，不知道此马因何得名呢？
嗯，扎有德，此马因何得名啊？
太后，
因为这马耳朵后边有两块白毛髻，一面是日，一面是月，由此而得名，
对不对？
黑水国使臣一听深深一礼，
太后，对，我告辞了。
好吧，来呀，送他回国。
是，萧太后心里边非常高兴，没让你黑水国把我难住，转过脸来看了看下边跪着的赵有德。
赵有德，
在，
今天你降马认马有功，朕封你为御马官，即日起御界跨关三日。
多谢太后。
这御马官夸官呐，以往可没有，今天萧太后对他是格外器重，让他破例夸官。
孟良听到这里，马上有手下人等过来，把这匹御马就牵过来了。这匹御马给配上了金鞍玉佩，铲镫鲜明。孟良呢，头插金花，狮子披红。好家伙，这御马官像中了状元一样。骑在这匹马上，后边还带着十几名亲随，就在幽州的大街上走起来了，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孟良骑着马走着，心中暗想：我当上御马官了，当上御马官有什么用啊？我是来盗发来的，萧太后的头发拿不来，我六哥就活不了，这怎么办呢？走着走着，心里边别扭了，咵，双腿一磕蹬，这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跑起来了，正往前面跑着，前面有一道道队迎面而来，后边跟着十几个亲随就喊上了：“哎，我是赵老爷，您别往前走了，前面有道队。”孟良说：“什么道队？前面又过关，什么关？今天不是我夸关吗？我夸关这是奉旨，见官大三级，我管他娘什么官，撞他！”孟良这马奔前面就来了，前边铜锣开道没注意，这个人马到跟前，铜锣往两旁边一闪，后边闪出一个人来，在马上端然稳坐。这个人还不知道这位骑马的来了，一愣神的功夫，孟良马到跟前，咚，把这位给撞下去了。